大家好，我是老徐。三八国际妇女节刚刚过去了，我请来了两位社会学家，董一格博士和钱悦博士，来谈谈性别与职场这个许多朋友关注的话题。大家好，我是老徐，我很高兴的请到了我的两位好朋友，董一格老师和钱悦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性别和职场这个话题。我就作为男性呢，是尤其感到荣幸，因为很少有机会能够聆听到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女性的学者来跟我分享，跟我们作为男性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董老师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目前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也就是 Sunny Buffalo 社会学系任教。钱悦老师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目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社会学系任教。他也是非常有名的学术公众号缪斯夫人的创办人和主办者。那么自从博士阶段起，两位老师就开始从事和性别与职场有关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领域既包括中国，也包括欧美发达国家。所以我觉得请他们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主要围绕三个主题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职场性别歧视或者性别不公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看过很多数据，做过很多实地调查，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第二呢，我们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就是 stereotyping， 它的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成因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做什么，社会当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可以做什么。我知道两位老师有非常高屋建瓴的结构性的看法，因为你们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从一个更加私人的角度开始会让大家更能够引起共鸣。
那好，那既然那个 program 是我的名字在先，我就先说吧。就是我脑子里就是想到一个，因为现在我们还在这个疫情当中嘛，就是看过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就是说疫情以来那么男性学者像这个期刊投稿的这个次数和频率甚至是高过在疫情之前的。虽然我们都说疫情对一个人的研究是很有影响的，那么反过来而女性呢，平均来说是严重下降的，也就是说疫情扩大了男女学者向期刊投稿的这样一个这个概率。而且那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审稿也是一种 service， 一种对行业的服务。而审稿方面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女性更容易说 yes， 然后更容易去那个为他人做这种服务。而投稿的最后发表的确实男性居多。我觉得这个就挺能说明，就是职场的这种性别不平等和问题一直存在，而疫情还扩大了它的这个影响。
那我想再问问两位，就是从你们的数据上也好，从访谈上也好，这个现象在学术界以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因为我本身的研究其实是这个劳工阶层，我主要是研究中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和这个家政工吧，就是简单的说，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数据都是表明这个事情是一个普遍性的，它是跨国家甚至是那个在历史上又由来已久，它会有变化，各种形态的变化，但是就是说从来也没有彻底的解决过。然后比如说那个加拿大这个Winnipeg 大学的这个董晓媛老师，她是一个女性主义经济学者，她又做过很多有趣的研究，对中国也经过很多这种量化的调查。就比如说在中国平均一个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工作，但是就是说女性每天要比男性多承担至少一个小时左右的家务劳动这是一个平均数字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够解释男女之间的这个就是很大程度上解释在中国目前的那个男女收入的差异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在社会学研究里还没有找出来过反例，就是说一个例子是说普遍来说就是女性是男女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差异和歧视。
对，我的一个老师然后也是我的合作者就是李安娜 Sayer， 她是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time use expert， 然后她在文章里面就是 一篇 review 的文章里面就说，就是能够预测 housework 最显著的一个变量就是 gender， 就是然后我今天早上刚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在美国发现平均来说就是就是有工作的爸爸妈妈，然后妈妈每天大概平均做两个小时的那个 childcare， 就是然后爸爸平均每天就做大概70分钟的 childcare， 而且不仅他们的时间上有差别，就是爸爸妈妈都是 employed 的嘛，然后而且不仅时间上总量上有差异，对于时间的分配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妈妈做更多的这种 routine care， 比如说帮孩子就是喂孩子吃饭呀，给孩子换尿布呀，而爸爸更容易做的是那种陪孩子玩啊，这种更相对来说更有趣的一些活动，所以就是很其实有社会学研究发现，爸爸在带孩子的时候，他们 report 的这种幸福感是比妈妈更高的，因为很多时候爸爸做的是很有趣的和孩子互动的事情嘛，所以就是就像一格说的，就是现在就是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那个研究，其实都发现在家庭里面。女性承担的会更多一些，而且不仅是总量更多，就是她们到底是贡献哪些，做哪些活动，做哪些家务，负责孩子的哪一块的照料，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我现在想戴上我这个做过一些量化研究的帽子，我知道关于这个 gender income gap， 就职场的性别差距，性别收入差距的研究很多，那我想问问两位，从你们的专业角度来说，好像我看到的大部分文献都是说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income gap， 我自己是认为这个 gap 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职场的歧视有关系，我就想问问你们两位，就是从这支文献上来讲，最大对这种观点最大的 pushback 是什么，先不说数据，从认知上面我们男性可能有的最大的认知上的缺陷是什么。为什么会问呢，因为我们这个作为男性没有这个生活体验嘛，就是我刚刚转了一个深圳卫健委他们做的视频，其实你想象一下，就是我如果类比的话，如果我是 Asian 在美国受到了面对面的歧视，我肯定情绪上有反应，但是我在职场当中我没有办法就处在女性那个位置上受到这种在视频里描述的那种面对面的歧视，虽然可能我可以理解它，但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说一下，请钱老师补充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训练是比较偏这种知性研究和这个历史社会学啊，然后我的这个路径会马上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从外部去理解经济学的，就是说经济学呢长期以来这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比如说这个很有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个 Gary Becker 这样的新家庭主义新家庭经济学的这种所谓的大师哈，他在知道，就是说他就很经典的这种理论，就是说他是一种比较这种理性选择，然后以个人作为方法论为基础的，他就是说很简单这件事，就是说男女天然分工不一样，然后呢那个女性在职场上就是这些都是市场的外部条件，对吧，就是 externalities， 所以他不考虑这里面的长期的意识形态因素，文化结构性压迫，他就说这是自然选，这是理性选择，作为一个家庭我如何利益最大化呢，我当然是让这个挣钱多的那个人去挣钱，然后让这个挣钱少比较优势小的这个人来去做这个家庭劳动啊，这个 teamwork 才能最大化我们的家庭利益。反过来，很多其实现在到今天，很多美国职场的女性啊，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 ，OK， 我要保持我职场的这个工作啊，我出去，比如说有一个中低薪劳动，比如说一年2-3万美元的这样一个超市的工作，但是我请一个 nanny 在家看我自己的孩子，也要付这么多钱，或者把他送到幼儿园，那我里外里一算账，这根本就不划算，所以。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中产阶级就是不是特别有钱的人反而被迫要选择回归家庭，所以我觉得 pushback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思维的你的这个认识论的这个模型是一个个体主义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而你的这个利益是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话，那这一切看起来都是符合你的利益的，尤其是如果你把家庭做一个分析单元，而不是从一个把性别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来看，这里面女人作为群体还有男性作为群体各自的这个较量和制衡。
我觉得一哥说的特别对，然后我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补充一下，因为他刚才说的是这种大的这种 social structure 嘛。我研究很多这种 couple dynamics， 然后很多的社会学研究都发现，就是当她女性她在家庭里面比男性教育程度更高，或者说是收入更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按照经济学的理论，那么就应该男性做更多的家务，然后女性少做家务，因为 specialization 嘛，那既然女的能赚更多的钱，当然男的应该承担更多的家里。但是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就是时候当女性赚钱比他们的丈夫更多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做更多的家务来我们叫做 doing gender， 就是说让他们的家庭看起来和社会所期待的这种性别模式是差不多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发现就是说，就是男女之间的，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家务分工，其实和女性她的这个，她相对男性赚多少钱来说没有很大的关系。反而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女性她自己赚多少钱，因为研究发现，当女性她自己赚的绝对收入比较高的时候，她更容易把家务劳动或者说是这种 child care 给 outsource 掉，就是她有钱了，她就觉得那我也可以请家政工，或者说是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所以很多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就是有很多时候有那种就是 couple 之间要 move 嘛，就是要搬家一个家庭有时候，然后研究基本上都发现，在这种家庭层面的这种搬家的这种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会优先 prioritize 老公的职业。然后包括我的很多，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周围很多学术界的朋友，有时候就是就是如果男生他是一个比如说是学术界的，好像要搬家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很多的女生她有时候拿到两个很好的 job offer 的时候，他们会权衡很半天，因为他们就是要考虑，就是说有时候即使是他们的伴侣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说就是说我不想搬家，他们也女性，她们自己也会，就是我很多女性朋友也会提前的考虑，就是说我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能够对我的就是伴侣也比较好。但是我觉得相反，就是同样的这种困惑和挣扎，就是可能在男性那里，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他们的 equation 里面。所以就是从家庭内部的这种分工和这种 negotiation 来说，很多时候也并不是说一个人他的这种human capital 越高，他就越能够决定这个家里的分工是什么样子的。
对，所以我就想补充，就是说我觉得我跟钱老师讲的都指向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文化的这种norm 文化规范还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很多这种比较主流的分析是一种利益分析，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但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知识生产，它会更强调这样一种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存在的父权制作为一个体系，它当然有它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但是这种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的意思是想说，这个有的时候男性个体比如说徐老师很真诚地问这些问题，就说明大家其实很多人他不是说要故意去歧视女性或者压制女性，但是他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使他内化了很多的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以及就是说他会有一些这种很容易有本质化的这样一种倾向，就觉得他天生就适合干这个，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这种男性气质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男的，比如很多时候 couple 像钱老师说这种在搬家或者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以男性为主，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不太能接受作为一个男性如果在家做饭，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另一半而牺牲所谓自己的事业。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家庭主妇支持一个男性在美国拼 tenure， 这个很常见，但是你反过来想，我很少很少能见到一对 couple， 我就不说美国人，就是中国 couple 在美国，对吧？就是丈夫完全为了自己的妻子放弃了自己的 tenure job， 然后在家媳妇带孩子做饭，这个 pattern 非常明显。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因为长期的这种文化的影响，你双方可能都不能接受这个模式，而且进入这个模式以后，它跟这种比较霸权性 hegemonic 的文化范式有了这种冲突以后， 还会可能破坏他们俩的关系，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是这样的一种因素导致的。
我准备补充一点，就是说这种 gender gap， gender pay gap 的时候，很多时候经济学家他可能说的是，男性和女性他们的这种均值的差异嘛。但是其实很多的社会学研究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他这种男性女性 worker 之间的差异，而是女性主导的行业它本身是比男性主导的行业，即使在教育和这种 skill 相当的情况下，女性行业的是被devalue 的，然后就是它的这种收入会更低一些。所以那些男性在女性主导的行业工作的男性，他们也是被 marginalized， 也是受到很大的这种不平等的待遇的。然后这就说到，就是我们前两天也说了，就是有一个大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像这个那个社会学家 Paul England， 他的一个很著名，他和一系列的研究就是要证明，就是说这种性别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将女性排除在有价值的角色或者事物之外，而是更体现在所有和女性和 femininity 相联系的东西都是被低估的。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当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的时候，那个国家教委说要培养男学生的男性气质，是吧，要推广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就是觉得和女性相联系的是不好的嘛。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当一个行业变得 feminized 的时候，或者说是当一个大学的专业变得 feminized 的时候，研究就发现男性之后就会更少的去选择那个专业。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商学院，就是就是说几十年之前商学院主要是男性主导的专业嘛。然后现在你去看商学院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多的女学生了嘛。然后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当这个商学这个 bachelor degree 变得 feminized 的时候，男性他们就更少的去选商学院了，他们就转到别的学科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很大的时候，这种所谓的 gender pay gap 它不仅仅是男工人和女工人他们的个人作为收入的差异变不一样，也是和女性相联系的职业专业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付出是被低估的。
你们两位刚刚说了很多点，我想再稍微小结一下，我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你最后那个点，就我那个做统计的脑子就开始转，其实什么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行业的 fixed facts， 行业的固定效应啊，你在他们做统计的时候都被扔掉了。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income gap 可能还低估了男性和女性的他的这个受到歧视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因为有一些是在这些所谓的固定效应里面的。所以这是我想补充一点。然后两位老师刚刚提到好几点，一个是这个一开始这个董老师提到了就新古典的这个框架它可能不完全适合这个就没有完全把这个女性的弱势地位能够刻画出来。然后第二个呢，这个就是钱老师刚刚也说，即使从家庭内部效率的角度，也并不一定是说就要让男性出去工作是对家庭来说更有利的。其实你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我前两天在准备的时候看到，就是这疫情导致一些公司更愿意去 hire 那些就人力资本更高的女性，那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导致反而在疫情期间原来家庭内部的分工发生变化了。你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究以及跟我这个点相关的联系？
我不是要强化，我是想提供一个背景，这样的话更方便他讲。因为这个背景就是说，因为新家庭经济学是在这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那么之后马上这个西方工业社会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转型，就是说那些制造业的工作，就是往往就是说男性去工作，然后女性在家的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很快被打破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这种比较新自由主义的后工业化时代。我的意思就是说后面是有一个非常 nuanced 的转变，就是说越来越多这种服务型的，就是高端的服务型的金融化的，就是非制造业非体力劳动的机会出现了，这个正好跟家庭妇女走入职场是这两件事是合拍的。所以 非常对，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再看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从个体家庭来说，很多女性她其实是在这个个体，她因为人力资本的更高，所以更有机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不是矛盾，而是说相辅相成的一个背景。
对，我的研究就是跟伊格补充的非常非常相关。我和那个英国的胡杨老师两个人就分析了疫情期间就是美国和英国的这个他们couples work patterns 的变化，就是我们看的是夫妻的这个然后看他们的相对教育，因为我们俩都做教育匹配嘛，就看相对教育怎么样影响夫妻之间的这个劳动分工我们做的是 paid work 的分工。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在英国更强一些，因为英国的这个 lockdown 进行的更彻底一些嘛，他们就是全国的就有一个 lockdown， 美国是相对来说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在那些家庭里面，如果是女性的教育程度比她的丈夫更高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就是说变成比如说女性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是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这个赚钱的人，但是如果这个家庭里面他是男的教育程度更高的话，那么他更有可能变成男的是主要的或者唯一的这种工作的人。然后呢其实但是我们的解释不是说是夫妻他们自愿的做出这样的这样的分工，我们 speculate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工作，特别是这种non-essential 就是说非必要的低端的这种工作全都关门了，然后只有那些就是说高端的 skilled work 它能够让人回家去做嘛，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他们这种家务的分工其实已经不是就是说 out of individual control， 他们就是在这个经济体制下，他们只有现在只有这个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这个家里这一个人可以赚钱养家，那么就只能先抛弃 gender 的这种 specialization， 谁能够工作谁就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说在我们讨论性特别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要考虑就是说夫妻的这种 class position， 就是他们在社会里面到底是属于比如说工薪阶层高这种比较穷的人还是这种比较富有的人然后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就是研究那种美国 top 1% 的就是最有钱的那 1% 的人嘛，他们的家务分工相比 99% 的人来说是要传统的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女性她有没有收入根本就不重要了，所以反而女性在家带孩子是家庭主妇反而是一个 status marker。 所以就是我们在说如果要说家庭内部的分工的时候，其实这个整个的这种经济环境以及她家庭的这种社会经济阶层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你这么讲起来，就是知识经济其实是一个对传统力量的一个反作用，对吧？因为经济力量让女性的地位更高了。而如果我刚刚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其实我们想象一个这个 ideal type 是一个家庭里面男性的边际生产率其实比较低的，然后女性的边际生产率更高一些。然后现在这个疫情的冲击呢，是冲击了那个这个传统行业，所以让男性如果找不到工作了，然后那只能女性这个通过她的高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的回报，然后这时候反而扭转了过去之前在这个家庭内部的这个我们说经济学上是扭曲的分工，对，不利于效率的。这个很有意思，这并不违反新古典的逻辑但是就又把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传统或者人的意识形态的对人的对家庭的桎梏啊，把它表现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研究特别精彩。
我就想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我理解就是说是一部分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 profile 的人群是这样的特点，但是我记得前一段我还看到一个 CNN 的报道，就另外一个研究就是说美国疫情以来有几十万个，我忘了那个具体的数，应该是一个几十万的数字的这个 job loss， 然后全部是女性，就是我没有仔细去可能前月你会更知道这个具体的研究，我看到这个我就是说这个从整体上来说其实还是女性更不利，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具体的是为什么。
对，因为说起来，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写一个那个就是写一个 review， 就是讲 the gender 的 pandemic the implications for work and family 然后对，就是像董老师说的， 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在以往的 recession 就是经济衰退的时候，都是男性的失业率更高。就像你上次跟我们说的嘛，因为男性他的这种 pay 要更高一些，所以那当经萧条的时候，当然是先裁这种需要钱更多的。但是 pandemic 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发现女性至少在美国吧，女性的失业率是更高的。然后即使随着后面就是经济慢慢的开放，就是开始 recovery 的时候，女性的 recovery 是比男性要慢的。然后原因当然有很多，一方面就是这个 pandemic 它的 recession 和以前不一样，这个 recession 很多是这种 non-essential service work 没有了嘛，比如说 travel hospitality 这些都是女性主导的这种行业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次 pandemic 也伴随着这种school closure daycare closure，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女性也会被这种家庭方面的需求而那个嘛。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研究比较少，我觉得有可能在疫情间，特别是在美国那么多人生病，他们有可能需要家里病人的人需要那种 care work， 可能也是主要是女性来提供。所以当时其实我和胡杨老师的这个研究是看的是这种家庭内部的夫妻就是夫妻之间他们是怎么样分工的嘛，然后是发现就是说教育程度更高的那个人更容易继续工作，和这种社会上面 broadly 的 pattern 就是男性女性的这种失业他们不一定是很多时候是就是说 consistent 的，因为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他没有配偶或者 single mother 比 single father 要多多了嘛，所以就是这个两个东西还是不是完全是就是说划等号的。
还有可能是他的劳动关系更加的非正式，也有可能就是
对对对，
这跟这个少数族裔他的 African American Latino 更容易被 fire 也有关系，也类似吧，不是说有关系，有类似。刚正好提到了这个照料活动，我知道董老师之前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照料关系和这个对女性和男性这个工作分工的影响，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
对，我的角度是，对我的那个博士论文还有我现在在写的书是从这个角度，但是是一个怎么说，又是一个比较那个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就是说我看的是长时段的这样一个变迁。然后我觉得我最有意思的发现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谈这个性别不平等，职场其实都会讲到这个女性和照料之间这样一种很本质化的连结，而且就是它的高潮，对吧，在欧美社会是在战后这种福特主义的这种家庭模式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男的是 breadwinner， 女的是 homemaker， 然后这个一个人的工资就可以养，在郊区有一个房子就中产阶级了，养孩子那个买车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就发现那个，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这个看开放到就是说非西方这种工业社会呢，比如说中国作为，对，我们做社科的都知道研究中国你总要回答就是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对吧，就是说，但是我就想说中国也不光只是一个应用的案例，而是说真的能提供一个新的知识生产的契机，就是说看中国七十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它是把很多这种西方的工业化然后后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在一种非常压缩的空间里全部来了一遍。所以我就看的是从四九年前这样一个农耕为主的经济，女的虽然没有一个所谓的正式工作，但是大家都没有工作，但是女的在家其实她是这个非常主力的劳动，而且她能够提供这种cash income， 因为她比如桑蚕经济里她纺织，她其实能够为家里创造经济收入的。那么然后很快一夜之间就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我们其实是从这种马恩的革命里学到了很多这个理论性的知识，他们的理想就是说解放妇女的唯一道路就是要解放她的社会再生产，他们直接就用了社会再生产这样今天其实忽然变得很时髦的理论，然后他们就真的去做了。当然我就研究这他为什么没成功哈，但是很快呢就到了八十年代，就是说我们也受了现在的这种欧美的这个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影响，那时候像什么郑也夫这样的社会学家就会说，这个妇女就应该回家，中国妇女回了家，我们这个国家好像才能真的拨乱反正，然后说这个妇女就业我们应该上不封顶下不设限，意思就是说女的还要优秀也可以让她上去哈，但是我们下面不要那个国家总局要保障妇女就业。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我们的妇女就业率有80%-90%是世界最高的之一了哈，现在已经降到差不多60%左右。 就是说下不封顶，下不设限嘛。如果妇女她资质比较差，然后能力比较低，你何苦非要逼着她工作呢？都是单位的冗员，所以很快就是说单位解体，下岗的也是女工比男的多，女工占到60%。然后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以前那样的一种，就是说育儿的，就是单位的幼儿园什么也都撤销了。然后这个企业不能办社会嘛，就是说在理论上，瓦解了这样一种社会再生产属于国家和企业的责任，而不属于个人家庭的，瓦解了这样一种观念。那慢慢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可能去跟90后、00后的人聊，他会觉得天经地义的，就是说育儿是家人的事情，单位幼儿园，不要钱或者免费幼儿园，这是什么？
我就想到，因为我对这个文献非常不熟悉，我觉得如果你比较中美国和中国的话，这完全是两个相反的过程。如果我们看那个 Mad Men 里面的女性角色，像那个 Bett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她就是几乎就是有几个也是 stereotype 吧，像 Betty 就是那样在家里工作，就一切是围着丈夫转的。像那个 Peggy， 她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新女性，非常独立的新女性。然后但是回到我们中国呢，是原来是这个社会化的育儿啊，然后因为这个改革开放，然后又市场经济，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市场的力量吧，一部分男性的这个收入增加很快，然后女性有一些反而就是劳动参与率下降了，相比这个美国的趋势是反的。
我就分享两个，然后我相信那个一格肯定有很多补充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格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即使是在毛时代，这个家庭内部的分工也是没有被 challenge。就是很多时候只是鼓励女性去职场，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有 labor shortage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女性就跟这种西方国家的 immigrant 一样，是被作为一种 labor 的杠杆，就是当她有 labor shortage 的时候开始 mobile 女性去工作。当90年代的时候突然就是经济要改革了，要人下岗了，又是女性回家去，所以就是可以这个里面的这种性别的这种 dynamics 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性别就是说性别他在各种国家之间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非常多的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并不一定说一个国家他的这个经济越发展他就一定性别平等的程度就越高。比如在不同的指标上面，比如说有研究发现在欧美国家就是反而更少的女性她愿意从事就是学或者女学生愿意从事这种STEM field 嘛，然后但是在像印度呀、中国呀、Pakistan 这种国家，他们反而女性从事这种 STEM field 的这种比例稍微高一些。因为在像印度啊、中国这种地方，就是做和科技相关的是收入比较高的一些职业嘛，所以当女性她如果有这个 opportunity， 他们是会去追求的。但是在美国，他们反而是像我们叫做 gender essentialism， 就是性别本质化嘛。很多女生她就会说，我们就是美国很强调，要追寻真我，要找自己的真正的兴趣嘛。但是其实这种真正的兴趣是被社会建构的。他们很多女性就很多美国的女学生就说啊，我天生就不喜欢数学。但是这种里面多少的程度到底是天生，多少程度是后面的社会化的过程被 internalize， 其实是很难说的。
你刚刚说的很自然，让我们过渡到了后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 gender stereotyping 或者说刻板印象。你之前也有一个这个研究，我读到就是发现在高中里面成绩好的男生，成绩越好，他未来进入职场越有可能成为领导，带领更多的 supervisee， 对吧？就有更多的这个跟班。但对女性来说呢，这个关系很弱，而且是女性成绩特别好的人，可能跟一个在高中时候是一个学渣的男生，他的那个成为领导的概率差不多。这非常，你如果看一下图的话，大家有机会看一下，非常的 striking， 形成这种 gender role 的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说，我以前有个老师叫汪丁丁。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经济学是研究人 怎么去做选择，社会学是研究人怎么不能做选择，那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人不能做选择的，或者说他的选择被社会塑造的一个例子，你能不能给我科普一下？
对，我的那个研究，对，就像刚才那个易清他概括的很好，就是我们就发现，就是在高中得 A 的女生后到了职场之后，比高中得 D 的男生，就是领导的人差不多，甚至然后这种差别，性别之间的差别在，当了爸爸妈妈的这种人里面是更明显的嘛。然后呢，经济学家一个很，他们可能很多的经济学家自然而然想就会说，那女性可能她 have no interest in leading， 就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嘛。然后呢，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去参加，UBC 的他的那个本科的那个毕业典礼，然后他们每年都会有那个嘛，就是说，Leadership Award， on campus level， on national level， on international level。然后我发现我去参加的时候得奖的都是女生，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些女生她们现在都得这些 Leadership Awards， 她们后来到了职场都去哪里了？然后我自己的研究，我就在模型里面就看了他们在高中时代的这种 leadership， 就是他们高中领不领的，参不参加学生会啊什么的，其实就是成绩越好的人越容易参加学生会，然后他们高中参加学生会也确实对他们未来的那个在职场领不领的人有关系，但是我发现的就是说，在高中的时候，男生和女生他们其实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领导力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相当于是说这个就一部分程度上反驳了这种观点嘛，就是说女性她在职场上不领导人是因为她们没有兴趣，根本就不是的，是因为那为什么在高中的时候她们领导的都是差不多的，而且甚至女性的她参与这种领导的这种程度会更高一些。然后我们发现呢，就是一个比较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就是说男性他有这种本科学历的时候对他后面的这个领导力的帮助会更大一些，女性有本科学历相和没有本科学历来说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职业本身的这种分工，就是男性主导的职业的时候他是有更多的这种upward mobility 的，就是而女性主导的职业，她很多时候你一辈子就是干这个了。比如说你老师、护士，或者说是这种administrative officer， 就是女性职业的这种 upward mobility 的这种机会太少了。所以就是又回到就是说，像刚才那个易清说的，就是经济学家是讲人如何做选择，社会学家是讲人没有选择可以做。很多时候，所以就是真的是，我自己是。读了很多文献之后，有时候我都会不停地反思我的生活，很多时候我的一些想法有时候也是被限制住了，但是我得从社会学的角度告诉我自己，我之所以现在这样想我自己是因为我已经被社会化了，所以我得告诉自己，然后才能纠正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就是自己再教育自己的过程，相当于是。
对，然后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我看有一个问题刚好跟这个很相关，就是说为什么既然不是个体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呢到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具体的微观的这个机制，对吧，有些机制我当然肯定很多研究了，而且因为我们的行业是在不断的这个进化的，所以就是有些新兴行业可能还没有实证的这个观察，但是比较经典的社会研究有几个解释吧。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组织社会学领域有一个经典的这个研究，就是说这个Charles Tilly 他有一本书叫长期的不平等 叫这个 durable inequalities， 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性别种族这样的一些这种大的这个范畴为什么会横贯人类历史的这样的总是不平等。有一个机制就是说这个叫机会的囤积，或者叫 opportunity hoarding， 就是说历史上来看肯定进入这些资源比较多的领域的公共领域的是男性白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多这种长期的行业的规则和这个范式，那么像后来者比如说女性比如说少数族裔进入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已经处在精英地位掌握了资源的人他就有一种这个 也可以叫inertia 这种组织里的这种惰性，对吧？就是说这件事情从利益上来说，保持他们原有的这种精英地位，占有绝大多数的资源，形成一个兄弟会，是对他的个人利益有利的，他不会主动的去让渡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权给这些 minorities， 除非是你有制度上的制衡，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对吧？就是说，所以他首先在利益上没有利益去让渡特权，其次在意识形态上，他会自我justify 合理化他的这些偏见，他会 有一套这个非常发达的话术文化符号去合理化为什么你不行，对吧？就是他不会在意识上觉得他是在主动的害你或者排挤你，但他有一些文化符号会帮助他去消化和合理化这些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待会儿就谈到这偏见，很多偏见就是帮助你去合理化这样一种利益分配的不均等的，我一时突然想不到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但是就是可能这种 micro level 的这种微观的 aggression， 比如说 OK， 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好的时候讲这种 mansplaining， 比如说就是说你在开 faculty meeting 或者说在一些场合，尤其是国内啊，我必须说，就是很容易女性就感觉我做了什么，我怎么就这么被边缘化？比如说开一个学术会议，一圈大佬出来一个女的都没有，然后呢，可能像我们这种在外国待了久人，就觉得特别别扭，就觉得这里有点问题，然后你可能就跳出来成为了那个发牢骚的人，但是你这个牢骚导致的结果是别人觉得，哎呀，董一格这人不好讲话，董一格这人就是挺喜欢找刺儿的，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对吧？就是他合理化，他不觉得你是在强调一个跟他讨论一个很严肃的社会问题，他觉得是你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就这个例子可能会，这是一个 hypothetical 的例子，就是说你看这种很微观很微妙的这种情况下，就慢慢的把一些女性学者边缘化了，或者少数群体边缘化了，以后就是他也懒得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对吧？就是太心累了。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这种activist orientation 还比较觉悟比较高的人，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不公平的现象，即使虽然我在职场可能还只是一个 pre-tenure 非常 precarious 的一个人，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 quote 这种 inequality 嘛。然后但是我有时候跟我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说多了，因为有别人可能会有 gender fatigue，你说他就会，别人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又在讲这种就是性别的东西，怎么能不能不要讲了、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就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每次我在想我要不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想我上周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个事情，上上周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个事情，我多久讲过这个事情，然后我要怎么样讲能够让人家觉得我是在提出一个问题，而不是在就是说挑战他个人的观点或者素质。就是其实我们在就是作为女性，我们在职场就是如果想要就是发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考虑很多事情的。我不知道就是男性的经验是什么样子，但是至少当然也可能和我的年龄和我的这种和我的种族和我本身的这种 immigration status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 cognitive labor 是很多的。所以这就想到我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然后我们系的一个也是年轻的老师，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女老师，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有关跟 teaching 有关的东西吧。然后呢，当时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系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 senior 的白人男老师，就在他提出这个观点之后，那个白人男老师立马就说This is a brilliant idea， 就是他就马上就 endorse 了我那个女同事的提出的这种建议。然后有时候我在 faculty meeting 就会看到，就是说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女老师说的话，可能要另外两三个女老师都站出来同意了之后，大家才会有其他的反馈。但有时候同样的一个观点被一个白人男老师说了之后，别人就会说啊，这个太好了，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有很多这种 micro level 的东西，就是我以前没有在职场的时候我可能是感觉不到的，但是等我上了职场的时候，其实在觉得很 liberal 的这一群人里面，你们还是会发现就是这种非常 subtle 的这种 dynamics。所以就刚才像董老师说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男性他并不是说我就要 marginalize 女性，他作为个体来说，他可能是没有这种 intentional 的这种想法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可能就巩固了这种现有的这种性别不平等。
再给你们补充一个例子，因为我是我们政治学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的质询录音是公开的，这结果还挺令人吃惊的。即使有这个 RBG Ginsburg， 有这个 Elena Kagan 这样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的 jurist， 但仍然可以发现就 mansplaining 的现象，就是这个男性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加倾向于在女性说完话之后去挑战他们说过的话，然后女性呢更加less lik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就即使在这个最高的这个这个 institution 最高 level 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发生。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评论，最近有一篇经济学论文说，在发现，在经济学的 seminar 当中，当女性的演讲者他在上面发言的时候，会比男性多接受到这个 3.3 个问题，就是男性的听众更倾向于去挑战他，这是一个长期形成的。其实我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男性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有时候我需要用类比的方式才能够理解，需要用这个比如说种族的类比把我放在，因为我比较能够理解我是如果在 Asian 在美国这个 society 处的位置，我能够开始理解这个女性在类似的环境下面处这个遭到的这种压力吧，而且就是非常无形的，我们叫 microaggression 对吧，就是你每件事情说出来好像都是小事情，都不值得去抱怨，但是累加在一块就是一种压力。就刚刚这个一格说你想不到，突然想不到一个例子，其实你之前你写过一篇文章，我看到就引用了一个对中国国内学界的一个 survey 的这个调查，很有意思，后来发表在知识分子上面，又转载在澎湃上面，你能跟我们讲讲那里面的发现吗？
对，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2015年吧，我记得这个背景就是说，其实是我以前的我的好朋友，那个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科普科学家，这个浙江大学生科院的王立明老师，还有这个北大生科院的汤富筹，就是他们都属于这个做这个 hardcore science 的人哈，但是就是说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的那个学生里很多女性就是。女生读生物念博士培养很多人才，但为什么最后能做到 PI， 就是这个独立在实验室当了老师和教授的人特别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极大的人才的损失和浪费，这是他们为什么对这问题感兴趣。那恰好我研究这个，所以我们就一起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和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编辑陈小雪当然也受到了这个饶毅老师的支持哈。结果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首先要说它是一个滚雪球的这个网上的这样一个抽样，然后所以不是有代表性，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你去问他有几个有意思的发现，一个就是说你问男性和女性在这个学术界你觉得有没有存在性别的职场歧视哈，然后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要采取不应该是不是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就会发现那些就是不承认有这个问题存在和不愿意采取措施是有高度的相关性的那还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当你问如果你承认有这样的差异的存在，你觉得是为什么，然后我们是多项选择男女都认为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女性需要去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女性同时还认为就是多项选择吧，还认为是因为她的伴侣不够支持她，单位不够支持她，比如很多科研的这个经费你过了比如45岁之后就不能申请了之类的，她叫什么青年学科带头人之类的那正好这个可能35到45是你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时期，现在这种很内卷的教育使得家人不得不投入很多，所以就是说那女人就正好错过这段时间，然后之前退休还特别早那么还有他认为是国家层面的这个法律支持太少了，可是男性就是即使他承认有这个问题存在，他也大多数认为就是说啊，那因为女的家务太繁重，他就没有再进一步去想他是不是还缺少了支持 就是我们这个发现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其实很多做科研的老师看了是非常有触动，就想去推进一些策略。但我目前不知道，比如说现在两会有没有一些那个提案什么的。
我从那个 survey 里面看到最 striking 的一个 result 是有20%的受访者，这些都是在学术界的，应该是高教育的男性。他们认为什么都不用做，现在 everything is fine， 就不用做任何的这个政策上的改变。这我觉得还是挺吃惊的，因为你列了很多，就是在这个访问的老师嘛，列了很多可以做，有些是很明显，就是不用动脑子也可以改进的东西，比如说对男性老师或者女性老师在生育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在他们这个有小孩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帮助。其实可以就是很自然的转到下面一个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尤其想站在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确实觉得很多时候我刚刚也说了，很难体会到，就是很难切身的体会到这种女性所面临的压力。
我觉得在我跟我的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很多我周围还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朋友，我觉得他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就是虽然他们受过这种科学的训练，但他们总是 deny the ex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就是你即使跟他 present 这种 research， 他们也会就觉得你这个 research 是不成立的。然后比如说我以前在读博士的时候，但是我的一个朋友被他的男性朋友说，你为什么总是有这么极端的想法，是不是跟你小时候被你奶奶歧视有关。就是他们就一下子就把这种我们从研究里面获得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有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就是说好像受害者，然后我们就本身变得精神不正常了一样。就是所以就是除了就是说，当然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当然是要倡导这种就制度层面的变迁，制度层面变迁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我觉得从个人的层面来说，男性在我看来可能有几点是可以做的，不仅仅是男性，我觉得首先从女性来说，这一点我也是我现在就是自己努力在做的，就是女性要lift each other up。 男性的这种 boys club 存在很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以现在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女同事或者说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发了论文，或者说得了奖，或者说他们有一个提出一个什么建议，我都会就是说公开的表示赞赏，或者说是 endorsement， 就是虽然说可能我自己人微言轻了，但是就是说甚至他们比如说有时候 faculty meeting 我的女同事提出了一个什么什么 reform 的时候，我也会除了会上说之外，我可能到后面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单独写一个邮件，就说你刚才说的都太棒了呀什么什么的，就是类似那种样子。然后我觉得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其实一个东西男性可以做的而且并不是很难的，就是 validate your female colleagues。 比如说到了评奖的季节，你有没有想过要 nominate one of your female colleagues， 比如说要提名你的学生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事，你有没有想过 nominate one of your female students。 然后还有比如说在 faculty 会议上面，如果有一个女同事提出了一个建议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说很公开的表达我很同意你的想法。甚至是就是比如说当一个女的 speaker， 特别我觉得可能在经济学上比较 toxic 的 environment 里面给了一个 talk 之后，能不能有一位男性主动的说你这个研究太有意思了，或者就是给出一些 validation。 我觉得从这种 interaction 的 level 来说，这些就是说男性他都是能够参与的，并且能够帮助女性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少一些 harassment。
然后我想补充的就是几个方面吧，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哈，我觉得我们先理想就是谈道德。我觉得人是应该有同理心的，像易鑫他就不断的在反思，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不能够 relate 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想想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受到的压迫和歧视，这样我反而就是能够有一个同理心，一种 empathy 去设身处地的去为另一个人着想。如果我们相信人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都是有一些人性 我不是人性论，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那别人也不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想法。当然了，我觉得这是理想状态。很多人他在残酷的这种生存压力和残酷的竞争面前，对吧？我们这种教育的叫什么高等学界、高等教育界，以及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都是恶性竞争，甚至是在竞争和生存是你的第一位的选择的时候，你当然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所以就是回到说，我觉得光靠自觉肯定是不行的，要有制度。那制度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谈了这个女性互相之间的这种 empowerment 的赋权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也要看到变化。虽然我们谈的很多是挫败，但是也是有很多实际的变化的，就是你能够肉眼可见的看到，比如说从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到70年代才开始收女生在本科，到今天他们的校长可以成为女性，对吧？这是还是有变化。那为什么？那其实是因为有大量的女性进入了这个行业，她们团结起来推动了制度的改变。像这个普林斯顿的第一届女校长，她也是一个生物学家，她是在可能是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当了第一任普林斯顿的女校长。就在她的任上，普林斯顿对女性 faculty 还有这个产假什么的这些都有了非常可观的变化，对吧？所以让女性或者说少数族裔吧，我们今天也不是光谈女性问题，对吧？进入到这个关键的决策的位置啊，那制度和这个个人是我觉得是一个辩证的，就是说制度往前推一推，会有个人出来，个人出来以后可能又能把制度往前推一推。那最后一个就是还是要回到理论高度，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慢慢认识到，这个人的再生产，或者说我们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它不光是一个女性的事儿。就拿刚才我看好多这个聊天里大家那个抱怨的，比如说 two body problem， 就是这个双职工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聚齐，或者说很多在 tenure track 上的年轻人都不敢生孩子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觉得那个我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不知道这种社会发展到今天大996啊什么的，是严重的压缩了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比如我买了一个跑步机，我都已经一个多月了，我都还没装这个跑步机，就是因为我有太多的活要干。这真的健康吗？就是能不能这个慢一点，然后认识到这也是我的再生产，对吧？就是说人的再生产是可以超越性别这一个维度的，但为什么我们都如此的无视它？我觉得无非就是因为最有权利的人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他可以外包这些，那我们这些韭菜就没有办法。对，所以就是说是一个两性共同的利益吧。其实是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 role model， 那其实两位 也是其他的同学的 role model， 我周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都远比我优秀的女性比如说这个我的师姐贾瑞雪最好的 theorist 在做经济学的，比如说我的合作者Jennifer Pan， 比如说我的同事 Molly Roberts 都是做得非常好，然后我可以说比我做得还好，所以经常我是仰视他们或者从他们学习。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之前有的这种刻板印象就淡化了。其实比如说像闫宁老师这样的非常优秀的生物学家，现在我在想到生物学家，我可能第一个脑子里想那个跳出来的就是闫宁老师不一定是饶一时一功，但是如果我想一想这个有些职业就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是跟性别直接联系到一块的，我想到做财务的我马上就想到女性，我想到这个前台的马上就想到女性对，我觉得就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反思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次就是讨论一个就是diversity 的一个什么时候嘛，我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那如果是同等优秀的比如说一个白人和一个少数族裔，我们会觉得招少数族裔更好，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如果 taken out of context， 那有可能会觉得我有人觉得我政治不正确，但是我当时我就是这样问了。然后后来我的一个研究 race 的同事，他自己本身是个白人，他跟我说，他说因为少数族裔他有这种 modeling effect， 就是如果你的学校里面全都是白人老师的话，那些在就是在读大学的这种少数族裔的学生，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这种，他没有 path， 就是说我以后能够成为教授吗？我周围看到的教授全都是白人，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学校里面有更多的少数族裔，有更多的女性，或者有更多的比如说faculty with disabilities， 就是能够给这种 marginalized 的群体，他们就是说让他们知道这种 modeling effect， 就他们让他们知道原来就是说我这种人也是可以成为大学教授的。当然这个不光是大学教授，还有各行各业，像加拿大的这种首席的科学家吧，是一个女性嘛。然后现在我们温哥华的那个巴士上面全都是说就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就是她小时候就说她想成为科学家什么什么， 就想倡导女性更多的进入这种 STEM 专业嘛。所以我觉得这种 modeling effect 真的还挺重要的。
我在想追问一个可能有点敏感的问题，就刚刚董老师提到了制度上的改进，那一个制度上的改进就是为女性预留 quota。 那我自己是搞研究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我知道在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里面这个预留 quota 有一些研究了，比如说 Esther Duflo 也是一个 Nobel Prize Laureate， 他就发现女性预留给女性做村长，在印度啊，这些女性村长呢还会更加 pro-social， 她基本上是从一个偏好的角度，因为男性的村长和女性的村长她的偏好不同，导致她的这个政策的结果不同。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学术界或者在其他的领域这个预留 quota 就有很多的争议，你们是怎么看，有没有什么实证的证据能够就是对能够理清这里面的这个 debate？
我就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刚好在美国教那个 gender work 的那个课，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上课他们就读了一篇，然后那个文章就是发现在一个国是一个国家是一个 workplace 我不记得了，但就实行了这种 quota 的制度之后就是 gender quota 之后，就发现那种表现平庸的男士更少能够进入管理层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研究他就让有能力的女性就得到了能够晋升到他应该到的位置，而那种 mediocre 的男性就没有像没有这个 quota 的时候一样晋升嘛。然后当时他班上的女生本来这个课因为关于性别的就是男性就比较少，然后当时所有的女生都说哇这太棒了，我们就应该有 quota 这种政策。然后但是他课上的男生即使在面对这样的 research evidence 的时候，他们说我还是不支持这种 quota 的制度，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不是 meritocracy。 但是其实就是说这个研究明明就是表示嘿，没有 quota 的时候是这种mediocre 的男性就是 不公平的被晋升了然后所以就是所以这有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做那个GPA 和 leadership 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一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之前也有人在那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老鼓励女性去lean in了，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怎么样能够让男性不要那么就是说没有任何障碍的在职场上畅通无阻，就是让那种就是说让那些underperforming men rise through the rank without barriers，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制度上来真正的保证这种 meritocracy。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从我的观点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说 affirmative action 或者说是 quota 是不是在就是说优先的保护这种少数群体，其实不是的，只是少数群体在没有 quota 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得到应得的机会。然后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就是我自己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 minority racial minority immigrant， 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这种 identity crisis 的时候 crisis， 就是我老是觉得我被招进来是因为diversity，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值得的，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一个白人我是不是就不会被招进来。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说我有很大的 stress， 比如说学校说你可能每年发两篇文章，你可能就差不多 tenure 这个一个 citation， 那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是那我一年要发四篇文章，就是我觉得我得 overperform 我才能够 meet 他们的这个 expectation。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其实从这种少数群体的这种角度，我其实很能够理解，就是说即使他们不是 quota 进来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我能够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因为我被 quota 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现在的听众里面有女性，你们也曾 doubt 过自己的话，我就想告诉你们，你们 you are not alone。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不停的就是 doubt 自己，只能就是说希望能够更多的就是发声，然后用自己的经历想法去 validate 其他人的感受，然后让大家一起能够变得更好。
然后我想简短的补充一下，就是说我特别同意前面说的，然后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角度，就是说还是可怎么说，就是说 meritocracy 这套话语背后，我觉得他是说那个是为了这个组织好，对吧？他有一个效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唯才是用，我们应该选最优秀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来到这儿，才能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工作推进更好。然后底下前月刚才分析的这个我觉得都特别对。然后另外还可以有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有一个就是尤其是性别问题，有一个正义的问题，因为女性占了人类的一半，没有任何到今天，对吧，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实证研究可以证明在我们现在通常从事这些一般的研究领域男女有任何显著的差异。那如果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情况下，你看到它有非常强烈的男女比的差异，那就说明它肯定是一个社会偏见导致的问题。那从正义的出发，你当然要去 address 这个 problem， 对吧？就是这个我，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经常会很敏感，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它跟这个父权，就是跟这个 quota， 跟这种 empowerment， 这个我刚才说的这种父权的逻辑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 tokenism， 就是有些组织它为了应付，它为了糊弄，它会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跟进的措施的情况下，为了样子上好看，去怎么说，用个什么词儿好？去找一个人来代表说，哎，你看我们这个挺 diverse 的，就是又回到以前，就是很多时候一个都是男的的这种 panel， 或者都是白人的 panel， 有那么一两个少数族裔在那儿，他其实是为了防止你去批评他的，就是说要看你这个组织他到底是真心真意的要推进某个群体的利益啊，还是说他是为了去在大随大流的情况下去应付。那我觉得是应付是有问题，因为应付的情况下他真的也许有一点就是操作层面问题，最后我觉得它会 backfire。 就像你们说的，很多时候那些主流群体他表面上服了，他心里就还是在嘀咕，就是说你这个肯定就是一个 token。 我觉得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
对，之前不是有研究表明吗，就是在很多的这个世界五百强，他们就发现在就是这种企业里面有一个现象叫做 tokenism， 就是他们发现就是都说要提高女性在领导层嘛，然后他们就发现当他们领导层就是高级领导层有了两个女性之后，就是再有第三个女性的这种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叫做 tokenism。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在座的听众有想这个开麦问两位老师问题的话就举手，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按顺序来。
各位老师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关于老师刚刚聊到的 upward mobility 跟男女性高中领导力的文献，那个请问是美国背景的吗？如果它是美国背景的话，它跟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一定的相似性，以及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文献可以推荐？因为我现在在写一篇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的科技公司职场女性的晋升，或者是包括她的日常受到的在职场受到的一些 barriers 以及性骚扰的情况。谢谢。
对，我们那个研究是美国的，但是我最近看到那个就是南京大学的贺光业老师和那个吴晓刚老师在那个 Demographic Research 上刚发了一篇，然后就发现在中国后单位时代，就是女性在职场晋升的那个可能性比男性的那个差距要增加了。他不是在科技公司的了，他就是用了一个全国的这个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ata。
各位教授好，我是目前在华盛顿就是做国际关系这一块，然后还是硕士在读，然后也是有因为有 RA 的一些竞争，然后还有一些找工作上，然后我发现一点就是国际关系这个首先读的时候就很多女性，但是往上走到领导层女性越来越少。然后还有就是它是虽然说是女性学生很多的一个专业，它里边整体非常男性风格，就是大家非常 aggressive。 然后有一点就是作为女性的话，这种时候是就是迎合这种主流的 aggressive 的去争取，然后同时你可能还会需要踩下去很多其他的那些女性姐妹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说应该怎么样子就是处理这个情况呢？就是对，我很多时候也看到我的同学会一个身为女性，因为很多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很好的工作职位，然后就很轻松的就被男性比过。就我比较想要知道 在这种时候我应该是怎么样的想法，我该怎么做会比较好？谢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经典，而且很有普遍意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少拷问自己，就是说我在试图去那个降服恶龙的过程里，是不是就已经被恶龙吞噬了？就是说你在这个系统既有的系统里去往上走，会不会慢慢你就内化了它的这个游戏规则，不知不觉的就是媳妇熬成婆那一天这个比喻本身很厌女啊，对不起，就是说你到了这个位高权重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你曾经作为弱势啊？我感觉这个是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当初都会觉得我会是不一样的啊，我会那个会等到我有权力更多的时候，我会更照顾其他人，但是可能这个体制的力量，这个系统的力量是会改变你的，而且我能感觉到我自己，对吧？这两三年从一个博士生到有第一份在文理学院的教职，到现在有了一个这种R1 的教职，我都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在变化，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我觉得再过20年，对吧？如果我侥幸拿到 tenure 什么的，我肯定也会比现在更加的自大，或者是更加的 out of touch。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 share 的。那我觉得个人其实用特别比较这个自私的角度，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这是最后是一个个人性格和那个大的环境的一个互动，就是你如果是能做得来的，如果你能比也是很强势，对吧？说那个什么点你能够做得跟他们一样好，甚至是很有气势做得很，那你就去做。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觉得就是削尖脑袋捏着鼻子也做不来，我觉得这个时候社会理论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它是一个对个人的解放。我经常就会跟自己说，我学了社会就是明白说，不是说我可以像所有人一样达到我最想达到那个目标，但没有关系，很多是社会结构限制了我，不要去谴责我自己，我就会让自己有一种解放感，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操作性的答案。
各位老师好，那我就先问一个问题，我先介绍一下，然后我是那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现在是博三的学生，做的也是这个女性，就是国内双一流高校的这个女性教师的他们的一个这个职业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个我在写我的论文的时候，因为我做了一个20个老师的采访，已经做完了。那么我根据他们的这个采访的资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并且跟我查的资料是比较一致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女性主导的行业里啊，我们叫 female dominated 这种学科里面，和男性主导的学科里面，这两种学科好像都是男性占更大的优势。然后这个曾经在一些这个文献里面也是有所体现，在我的这个访谈里面，老师们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我想问问这个各位老师，就是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这样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有可能的解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谢谢。
UT Austin 的那个 Christy Williams， 他做了很多那个就是关于男性在 female dominated occupation， 当然他不是做的就是说教师这个，他做的是比如说男性在 kindergarten 这种 teacher 里面啊， nursing 里面啊，然后他当时的他在早期的研究，他就提出了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词嘛，叫做glass escalator， 就是男性他在女性行业里面的时候，他是更容易乘着直通电梯被提拔的，但是女性在男性的行业里面就会有 glass ceiling， 就是叫做玻璃天花板嘛。当然了，他最更近期的研究，他发现就是说，随着美国这种经济在变化，很多的这种女性主导的行业，现在主要是由这种 racial minority 的男性来做，所以很多这种男性他们的这种职业的 upward mobility 也很 limited， 所以这就涉及到美国的这个他非常。他美国的这种交叉性嘛，就是他不仅有性别，他还有种族，还有这种社会阶层。对，这个就是说不是完全是在高校里面，但是确实有很多的社会学研究都表明，男性在女性主导的行业里面也是有优势的，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是说和女性相联系的这种学科呀、职业呀，或者说是一些事物都是被贬低的嘛，所以当男性能够进入到女性的行业的时候，很多就会被认为是来提高女性，就是说女性的这种行业啊，它的这种价值。所以很多时候男性其实他在女性主导的行业里面是很被重视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吃惊，就是说，就是在女性主导的行业，它男性也是更有优势。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现状。
就是我现在是在机械工程在读博士，然后我们这个学科确实是，我觉得属于比例比较，首先是工科嘛，然后机械工程也是属于感觉是比较适合的。本科的时候我们大概系里300个人可能只有50个女生的样子，就有时候一节课一个课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有时候确实也感觉周围那些男同学也不太会想愿意带着我。就有时候一些group 嘛，然后我看到两位老师都在做科研的工作，就想我之前我也在想过，就是博士毕业以后要不要去那个去做博后，然后申请看能不能做一个 PI， 但是也会觉得好像反正也是很多思考吧，就想问老师们有没有就是曾经有没有想过进工业界之类的，然后是怎么下定决心进的这个学术界，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那种心路历程。大概是我的老板也是个女教授，然后我确实也看到她一些升职时候的一些，就是比如说被她男同事们说就有那种背后讨论，然后说觉得是因为女性才招来之类的，就是这种也是一些白人老头嘛，反正一些比较刻板的话然后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经验。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说劝退还是学界，就是我无法做出一个特别对你负责的个人的意见，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只能笼统的说一下。我觉得就是说从一个女性别的角度来说，千万不要给自己设限。如果你觉得自己适合干这个干得好，你千万别管别人怎么想。我后悔就是我觉得经常我以前太过的自我怀疑，如果我没有给自己设置更多的线的话，也许我的潜能可能发挥更多，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从学界还是要去 industry 角度讲，我觉得今天怎么说呢，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技术和这个劳动力市场还有这个全球政经关系的一个新的这个转折点，就是说就好像40年前这种女性在进入职场，然后但是工作反而制造业都消失，工作变得特别的零工，特别的不稳定。对，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新的转型，在这种大数据啊这样的这种背景下，我的意思是说学界真的可能是一个黄昏产业了。你想它叫 tenure 是种地的人才有 tenure 对吧，就是说它是在一个资本社会，你还有一个终身制的铁饭碗。上一次你听到铁饭碗这个词是不是国企下岗的时候砸碎铁饭碗？我的意思就是说入坑一定要慎重，因为这不是你的能力问题，这就是能解释你为什么没找到工作这种问题可能占10%-5%，但是可能90%解释这个现象是结构性的原因。它是一个个人可以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的系统。对，所以说这个是两个给你的是矛盾的建议，因为不太了解你具体的情况。
我特别同意董老师说的，然后就是对这个我们肯定这里也不能给出建议说你应该在学术界找工作还是应该在 industry， 但是就是我觉得不能因为性别给你受限。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是有非常大的兴趣，就是感到非常的快乐，然后我觉得那可以就是说甚至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对做学术很感兴趣，他们第一年找工作找得不好，他们可能再多待几年，再多读几个博后再去找工作都是可以的。但关键就是说看看自己就是说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做出超越性别的选择。但是 easier said than done。
好，谢谢老师。
哎，各位老师好。我是想分享一下，顺便 echo 一下前面几位在那个就是想说如何在这个普通生活中去做一些为女性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国企工作，就还是在比较底层的地方吧，然后大家对于女性的歧视就是非常普遍，以及他们的规训和他们的话语上面，我觉得话语这个东西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掌握权力的，就是你一定要发声，你一定要说出来，让他们去意识到他们的这个东西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比如我在一些职场的时候，有一些男领导会去评论一些女职员的穿着和打扮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说 我说那有些男性也穿的不是特别体面，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去规训一下他们呀，或者是让他们也就是打扮一下，让我们看着也舒服一点。这样就是我会特别抠字眼，就一旦有这样一点点的歧视发生的时候，我一定要站出来说。这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你说的正确，如果你说的这个东西好，他们都会支持你，并且给你很多的一个空间，就是他们男性会意识到是他们的问题来反思。即使他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们也会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下次说的时候他们也会就去想想自己这句话是不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是不是对女性不尊重，让女性不舒服了。我觉得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发声，一定要给别的女性做榜样，或者是帮助别的女性啊。谢谢大家，我想分享这个。
谢谢你
让我想到那个，我之前看那个 RBG 他的那个 documentary，他里面就说，他说他一生就是把他的这个男同事，就是都已经是高级法官 justice 那种，当做 people in kindergarten。他就说他们对性别根本就是停留在幼儿园的水平。我就是把同样的简单的东西反复的一遍的又一遍的，然后变着花样跟他们说。我觉得我现在每次和很多的男性交流的时候，就也不光男性了，还有很多我可能非学术界不是研究性别的女性。就是我就会非常有耐心的去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就是所以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说我们都要发声，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影响，就是说或者说是和周围的人交流，希望就是说能够推动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改变吧。
我就说一句话，这个也跟我跟这个 NNIU 的这个 Angela Wu 老师合写的一篇文章，这个叫 Made in China Feminism 有点关系。就是说这个问题比可能大家想的要复杂，不是一句话哦，应该支持这种想法还是不应该。就是今天我们产生这种广大的社会的一种情绪，就是说我们不要生孩子，女人不应该生孩子，好像是一个父权的陷阱。就是你要把它放在今天的中国的这个语境下去理解，我是可以理解的，我非常同情，因为它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女性个体做出的一种也许是不失为一种选择的选择。但我个人的立场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无奈的选择背后是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经济积累体制对人的生活，对我们的 livelihood， 对吧，已经挤压到了一种程度，就是你对它有任何的投资你都是会亏损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反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去走一条非常绝的，就是叫什么绝，陷入一种绝境嘛，就是说我必须在经济上那个非常的有安全感，然后其他都不重要。当然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错啊，我就是说一下这是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轻易的说是黑或白，我觉得一定要去把它就是放在大的语境里去思考。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一格应该特别有资格回答，就是有一位同学问两位老师对国内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看法。
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关系有关系，就是说我觉得女权的问题，就是说它从一个比较先锋式的东西，就是历史我就没今天就不说，但是就是简简单单说十年前这还是很先锋的东西，你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会被人污名化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很多这种比较泛娱乐的平台，像微博像豆瓣，对吧，很多女孩子或者是同情这个的人，他会很光荣的自称是拳师，会很光荣说我要打拳，他抱用了一种本身是别人对他的污名。我觉得我们都要去正视和去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新一代的女性有如此多的焦虑，有如此多的不满在跟婚恋啊什么有关的问题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使得女性个体如果一旦进入婚恋，就是一个其实对个人利益非常有损害的东西，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些现象怎么说呢，都是去挑战和松动那个过去的比较固化的那个体系的，我觉得都挺好。那然后我知道大家问这个问题的焦虑是因为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光谈女性不谈阶级啊，或者说是不是太极端了，就是带引号了。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策略上我觉得其实是讨论，但我觉得讨论女权的起点是去正视男权社会的存在，是去正视女性的这种 suffering 的存在。如果任何这个讨论种族也一样，你不去正视别人的苦难，上来就说哎我觉得挺好的，就很理克中，对吧，这是去关闭你的这个心灵，关闭我们的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改变的可能。
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讨论非常好的总结。我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钱月，谢谢一格。 我自己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作为男性呢，我们男性群体也可以为这个性别的不平等的改善做出一些事情，而且可能我们的责任更大，因为男性是在这个，我自己认为啊，在这个社会当中去处于强势地位的。那只有那很多时候，女性争取权利就意味着男性要让渡权利，所以我们的责任更大。但我觉得要改善，首先要承认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就改善也就无从谈起。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至少是一个开始吧，好好来谈一谈这些问题。我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你们的时间。
非常感谢徐老师还有钱老师。
谢谢邀请我们，然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有这个对话，然后就像我说的，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就是即使是一点点的宣传这种就是跟性别有关的研究，也可能今天只影响了一个人，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对，
大家去关注钱老师的公众号。
对，好的，那今天谢谢大家。本次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围观更多像这样的线上讨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号和微信公众号 Random Walk Theory， 请见本期的详细信息。你也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这个播客。感谢本次节目的音频编辑八爪鱼、文字编辑梨子、歌仔、片头片尾音乐傅一庆。再见了。